请翻开经本第十八页第五行开始，第十八页第五行。这个上一回呢，把这个前面那个长行文说过了，那么今天开始啊，好找，就是这个从这个颂赞啊，颂赞开始。这个呢，就是这个法藏比丘啊啊，在世自在王如来那里用这个颂文来啊赞叹世自在王佛。那么这个呢，我们一首一首的、啊、来研究。那么这个颂呢，也有也叫做赞，还叫做结结颂。那么在这个中国的古代啊，作诗啊有风雅颂，诗经里边有风雅颂啊。风是等于各国的这个民谣这一类的，那么这个雅呢是啊朝廷里边的这个啊这些大小事情，那个颂啊是祭祀太庙用的啊。对于祖宗啊，天子对于他的祖宗歌颂他的功德，那叫颂。那么这个在佛经里边呢，这就是偈，偈字那个也就是颂的意思。它呢是就跟诗歌是一样的，一首一首的，多半是四句，说是一首四句一首，每一句呢有的时候是四个字一句，有的是五个字一句啊，或者是七个字一句，那么这个不一定的。那么我们中国的这个作诗也是这样啊，诗经里边最大部分是四个字一句，到了后来汉朝的古诗啊有五个字一句的，那么再到后来有七个字一句，那么这呢是五个字这是四字一句，四个字一句是这个颂。那么他的这个为什么用这种这个文章的这个题材呢，他的目的是容易记的啊，一个字里边含有很多的意思，比如说把前面的意思啊这个讲完了，那么然后再用这个用诗歌的这个题材啊写出来的话呢这一首这个偈颂啊一念出来把前面那个意思全部都含在里边，容易记得，是这个意思。那么这里呢就是颂有很多，有的是单独的，不是等于把前面的意思复诵一遍，它就单独的意思也有的。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研究了第一首，光言巍巍，巍神无稽，如是言明，无与等者。那个这是十八页第五行啊。那么这个就是法藏比丘啊，比丘是出家人的这个通号啊，法藏呢就是他特别的名字。就是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国家的国王，做了国王啊为什么要出家做沙门呢， 就是了解到真正是啊，我们一个人呢、啊，你要常常体验到世家的这个任何事情呢、啊，都不是永恒存在的，然后你自自然然的那个求道的这个心就出来了，哎，特别是那些有最高的权力的人，或是有这个财富最雄厚的人，他们常常想到，有这么多的财富，有这么最高的权力，尤其是在古代做这个做君主，做了个大皇帝，他这个一般的民众啊，可以操持那个生杀予夺这个大权呢、啊，那要什么都可以办得到啊。但是对于自己，哎，哪一个大皇帝不想永久的活在世间啊？永久的来掌握这种这个权，这个大权呢？但是办不到啊！中国的最显著的秦始皇、汉武帝，这个都是雄才大略的人，了不起的。但是想到自己呀、啊，什么都有了，只有自己要想这个长生不老，永久在世间呢，那样这个。来宰制人呢、啊，来这个控制人，自己那操纵那个大权，办不到。想着自己还是要死。这个时候啊，所以你看秦始皇也派了很多道士到海上求这个长生不老的药，那个都是空想啊，哪里办得到啊？这个不但是中国，外国哪国家都是如此。所以要是最重要的是要觉悟，觉悟什么呢？觉悟世间万法都是无常的，你要想把这个无常的法变成了这个，要想把这个无常就生生灭灭的呀，没有办法把握住啊。你要想使这个生生灭灭这个无常法啊，你要把它变成这个永恒的话，谁能办得到啊？一定要觉悟，不觉悟谁都办不到啊。觉悟什么呢？觉悟就要舍弃这个生灭法，求取这个不生不灭的法。那个时候那个国王啊，他就了解这个道理了，觉得这个国王很快很快这个生命就不会存在了，这个不是长久之计啊，所以他要学道啊，要做沙门，连这个国王也不要做了。后来他的名字叫做法藏，哎，那么法藏就是这个，就是后来的成了佛的叫阿弥陀佛。他那时候还是法藏，那么那个时候的有一尊佛叫做释自在王，释自在王如来就是释自在王佛，他就这个去拜见释自在王佛，拜见了之后啊，然后用这个诗歌的这种题材啊，来赞叹释自在王。是自在王佛，你赞叹个什么呢？就是要从是自在王佛那里学这个佛法了，学这个觉悟的这个佛法，学觉悟的佛法，先要说出来他对于是自在王佛的这个内中的这个那种这个崇啊、是个敬佩的那个他的心理，他把他的心理对于释自在王佛的一种敬佩啊，那这个尊敬啊， 他把他这个心意说出来。那么下面我们就看了，这就是赞叹释自在王，释自在王如来光言巍巍，光呢就是释自在王佛发出那种光明，言呢是释自在王佛的这个啊，这个面貌，从释自在王佛的面貌发出那种这个光明出来，这种光明什么呢？巍巍，巍巍是个形容词，巍巍是那这个是很高大的意思。上面比如说上面是一个山子，山子下面一个巍子啊，就是一个比喻那个释自在王佛的那种光明的这个容貌啊，是非常高啊，非常高明，没有人比得上他。威神无极啊，威呢是这个一种这个内在的道德，内在的道德显露出来，它就自自然然的有一种威力。任何一尊佛都是这样，不但是成了佛的人呢，就是学佛那些个古代高僧那个祖师都有这种威的这个威仪啊。你就拿我们这个我们老师的老师，就是印光祖师，印光祖师他老人家，你看在大陆上那个时候，大陆上那些伟人多得很啊，有的就是将军，有的是政府里边的这个大官，还有那些这个学问呢，这个世家的学问、学术的这个学位非常高，实际的这个学历也非常深，那些人都是了不起。可是，只要一见到这个印光祖师啊，自自然然就肃然起敬了。没有见到之前，他还是自己觉得自己，或者是自己认为自己有学问，或者认为自己是官做得很大啊。但是，一见到这个祖师之后啊，那些东西统统都被祖师那种威德啊，把它降服住了，这就是一种威呀。而这种威呀，从哪来的？这个威不是勉强来的，是自自然然，他了这个修了这个道啊，有了道，有了这个德，道德在那里呀，显出来的。所以这个一般祖师都这样啊，何况佛。所以这个释自在王佛啊，有种威德，有种神明。这个神呢，就是佛的那种精神，这种威德精神呢，无极。无极呢，极是说是到了极度啊，到了一个，到了个最终的那一个境界了，叫极呀。那么世间任何事情呢，都有一个止境的时候。那么这个佛，不但释自在王佛，哪一尊佛都是这样，都是威神无极，无极就没有止境的。 怎么叫没有止境的呢？比如说我们凡夫看见佛是唯德，那么证了果位的人呢，祖师看见这个佛还是这个微生，还是无极，还是看不到究竟。那些大菩萨来看的话，仍然看不到究竟，这就是无极呀。要是菩萨的话啊，我们这个阳光前普通人呢是看不见，是如果有学问的人或者是有道德很高的人，他可以看得究竟，比我们阳光远，可以看得远，可以看得透彻了。但是佛的这个唯尘呢，不管你什么样的人，凡夫也好，证了果位的这个罗汉也好，大菩萨也好，看到佛的这个唯尘，都是没有止境的，这叫无极。那么下面第三句，如是言明无余等者呀，像这样光言巍巍啊，那种唯生无极这样的言明啊，言这个字啊，这是个象形字，是两个火，火上再一个火，表示这个火啊烧得很高。古时候啊，用火来这个比喻那个明光明，比如说在这个夜里一种黑暗的时候啊，烧了一团火起来就能够照明啊，这火就代表明，代表光明的。那么这个言字啊，也就是形容这个名字，像这样的言明啊，就是这个赞叹这个释自在王佛这个光眼呢，无与等者呀，等就是跟他平等的，不能说超过他，谁能超过他呢？成了佛的人，如果还有超过佛的，那就是那就是佛还没有成佛了，成了佛就是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但是有平等的。有平等什么呢？只有佛与佛是平等的，释自在王佛、释迦牟尼佛啊、东方的药师佛等等，以及过去的佛，不管是过去的、未来的、现在的，只要成了佛，都是平等的，等是可以的。他这里讲的无与等者，没有一个人能够跟释自在王佛这样光言威神的能够跟他平等，这是指的佛以下的那些菩萨罗汉等等，凡夫众生不必说了，没有任何人呢，除了佛以外，没有任何人跟释自在王佛能够平等，有无与等者。是这个赞叹释自在王佛一个全部的一个总赞的这一首，下边就是分开了一部分一部分的赞叹释自在王哪一部分的，这一首是哪一部分的，它分别的再讲，也就是扩通开来啊，更详细的赞叹。那么第二首呢，就是日月摩尼度光艳耀，皆悉隐蔽犹如巨魔。那么这个就先呢，拿这个日月，日是天上的太阳，拿着是光明，那是不必说了啊。 白天的这个只要没有云，那个太阳一照，哪里都有光。月呢，就是夜间的月亮，有月亮的话也是光明的。摩尼呢，摩尼是印度文的一个名词，翻成中国字的意思啊是这个，有时候翻译成这个珠，就是珍珠的那个珠，有的呢是翻译，有时候翻译成宝啊，珠宝这个宝啊，那么也有时候翻成一个如意，如意是什么事情都如意，比如说如意珠啊，你随着你人的意思想要什么就是什么，叫如意珠。那么这是一个在这里讲呢，摩尼是带一切非常珍贵的那种珠宝的一个总这个名称，总代名。那么这个摩尼，换句话说，它可以发出来很好的那种光出来啊。这个除了日月摩尼这个以外，还有那个各种的珠光啊，焰耀。焰就是烧了这个火那样的那个照出那个一个耀，耀呢就是光明的意思。那么那些日月摩尼珠光焰耀啊，皆是隐蔽了。那么怎么样是皆是隐蔽呢？这个你这个普通一切的这个好的光辉，一遇到佛的那种大的这个光颜巍巍那种大光明啊，这些比如说这个普通就是那些怎么样的这个光明都隐蔽起来。下面再说一个比喻话，犹如巨墨啊。巨墨是什么呢？巨墨是墨是以这个黑暗的意思，代表黑暗的意思。聚是把它聚集起来，聚就是一团黑暗，巨墨的意思就是一团黑暗。你这些珠宝这些光发出来，这些摩尼这些宝发出来啊，你所有的这些光明一到佛的那个面前呢，遇到佛的这个光明啊，就像是一团黑暗，就像那一堆这个巨魔一样的，一点光明都没有了。为什么一点光明都没有呢？被那个佛的光明呢整个把这些这个压下去了，你这个小的光明呢就发不出来了。这就是赞叹佛的那个大光明啊，没有任何世间任何一个光能够比得上它。月摩尼等等哪一份光比不上这个佛的光明？那佛的光明为什么这么大呢？那就是说这个我们众生现在没有成佛了，我们成了佛的话，我们也有这样的光明啊。这种光明它为什么有这么大？它就是从本性里面发出来。本性在哪里啊？本性是无处不在的。你说哪里没有本性啊？你就得用我们一个研究这个天空，你天空在哪里？天空究竟在哪里啊？我们这个学问不到的人呢，以为是天空是在上面吧，发射一个火箭射到高空里面，那才是天嘛。其实你要真正研究，无论研究哲学研究科学，你真正很虚心的在研究明白之后啊，无处不是空，无处不是这个天空。 只要有一个空隙，它就是天空。我们人就在这个天空里面，哪你一伸手啊，一举步，无处不在天空里面呢。你要舍弃这个，你要一定要到那个高不可攀的那个深远的那个太空里去找天空啊，那就是着了相了。《金刚经》里面讲的着了相了，你就是你那样着相，你别说到了太空里找不到空啊，你无论到哪里去，你把整个虚空抛遍了，你也找不到空。为什么？你这个观念没有，错误的观念没有改正过来，始终着了相。佛法的是叫我们觉悟啊，你觉悟的是无处不是，哪里不是天空啊？我们这个房间只要有空，有这个空间，这就是天空啊。天空啊，在这个本心里面讲，那是不过是一粒微尘那样微小啊。那讲到这个本心，那就更没办法形容了。所以本心天空这个空虚空都是无处不在了，本心更是无处不在。那么就是本心无处不在的时候呢，本心就是一片大光明。所谓大光明是什么呢？你只要本性发出来的时候，开发出来的话，任何东西无一不在你本性之内的。即使在你本性之内的话，你什么不知道啊？在你自己心内，本性就是你我们自己真实的心，这些东西都在我们心内，我们怎么不知道呢？那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就是你的心还不明了，你这个心情还是那个执着那个生灭法的那个假心，你真心没显露出来。果然你真心显露出来了，你就是像那个自在王佛那样的啊，光颜巍巍的啊严明那个威神无极啊，那什么都知道啊。那这样的话，你的这个光，世间哪一种光能够跟你这个光能相比呀？我们成了佛的人，任何一个人只要成了佛，我们这个光都是这样的。你世间哪一种光，你发这个电灯也好，你什么光也好，到我们本心里边来，那都是变成一团木巨木一样，这是实在的话。你的光不但不是光，凡是一团黑暗的，它为什么？它光不是从本性里面显出来的，本性里显出来这个光啊，是通明的，一点障碍都没有。这个一书籍呢，是颂，是赞这个赞叹十自在王佛的一种大光明。了解这一首偈，这一首颂，我们可以知道，你看阿弥陀佛怎么解释啊？阿弥陀啊，阿弥陀就是无量啊，无量什么呢？就是无量寿，无量光，那光明就是无量的。那这个我们了解啊，这个呢，我们只要学佛，这个法藏比丘赞叹是自在王佛，他就是要意思就要到学到是自在王佛那样的，他也要开发这种大光明。那么我们每个人学佛，我们的志向就是要开发我们本来有的这个光明啊。这个光明开发出来以后，要看一般说这个生死不能解决，生死在哪里啊？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光明，我们才感觉到有生有死啊，死了看不见了，生了就冒出来了，有一个生命了，那都是这个那个是假的，那个光不是真光，真正的光，这个本性光显出来的话，这个生死这个假象没有了，哪里还有什么生死啊？ 不管在这里到那里，这个空间或者那个空间，哪个空间，在你这个大光明的一个照耀之下，哎，没有什么生死，什么生生死啊，没有那个，那就是这个不生不灭的那种境界。下面这一首啊，这个第三首，那么有四句，四句呢，这个前面两句呢是赞叹释自在王佛的这个声音啊，这是两件事情。我们先这个把这个颂文念一遍：如来颜容超世无伦，正觉大音祥流十方。这个前面这两句是说啊，如来是佛的一种号啦，凡是成了佛都叫做成为如来啦。如来颜容啊，这就指的这个释自在王佛。释自在王佛的这个颜呢，颜就是这个面部，就是这个我们这个颜面，容就是容貌。如来的这个颜容呢，超过了世间。世间，你比如说世间哪一位凡夫啊，这个就是修菩萨道的人，没到那个还没有成佛的话，都没有办法跟佛来相比。伦就是呢，这个无伦，伦就是跟这个类的，跟这个这个次序啊相等的，那么超过世间，超过世间呢，无与伦比，没有任世间任何人呢能够跟佛啊来比，来相比一下子，不可能的。就是赞叹呢如来的这个颜容，这也是确实的啊。我们看的这个佛，我们凡夫所见到的佛了，是32种相啊，八十随行好，32相八十随行好啊，那还是应化身，那就是在过去这个印度啊，在印度那个出现释迦的这个释迦牟尼佛。那么这个那个释迦牟尼佛啊，只是一般凡夫以及这个证了罗汉的这个正果位的罗汉啊，还有那些这个菩萨可以看得到的。如果说讲到那个报身佛啊，报身佛我们谁也看不到。那个我们各位要念的这个赞佛集，赞叹这个阿弥陀佛那个赞佛集啊，阿弥陀佛身精色啊，那也是相好光明无等人的，这个白毫完转无须弥，你看看那个佛的这个一个白毫那么长，卷起来完转，卷起来无数须弥山那么大，那须弥山比这个喜马拉雅山大得多了。我们现在一般人攀登啊，你这个志气很大，可以登山呢、啊。爬上那个喜马拉雅山了，不得了了，成为这个那是高人了。你喜马拉雅山算是什么山呢？那还有那个须弥山呢，那就是我们证明说我们凡夫这个心量这个太小了，看不到那么大的。那个真正的这个佛的报身呢， 我们凡夫绝对看不到的。那么我们要修成佛呢，那个报身呢也是一样，也是那么高大的。所以说这个如来的这个颜容啊，三十二相也好，报身呢不必说，都是超世无伦的，就是讲这个三十二相啊也是超世无伦的。当然在古时候那个转轮圣王，转轮圣王是在太平盛世啊，一般人的是道德水准都很高，福报也很大。那个时候就是啊，有这个转轮圣王出世在世间。转轮圣王有三十二相，但是那个转轮圣王三十二相也不能跟佛的三十二相相比，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如来的这个颜容啊，他这个超世无伦，就是这两句是赞叹他的颜容。下面两句呢，正觉大音，佛的这个觉是正觉，就指的佛了。觉，我们学佛就是学的觉悟。世间的人，我们凡夫众生，你看世间哪一段事情呢，都是不觉的。为什么不觉呢？你把世间任何事情，你没有，不是真正了解这个事情。真正了解这个事情呢，这个那就是，那什么呢？你看看，无论是这个在这个它寿命再长的东西，就是那个金刚钻也好，这个金属品再坚硬的东西，它也不可能永久存在的，它都是一个生生灭灭的生灭法。那么就是这样的话，有些人就把它当做真实的，拿一个钻戒戴在手里面，你这个钻戒，你这个算什么呢？你是真东西吗？假东西。你把假东西当真的，你就是没有，你就没有把这东西看，没有真正的认识它，没有真正认识它，你就对它是不觉悟。这个在政治上要掌这个大权的，你对于这个权力，这个权字，你也这个力量，你也没有认识。认识之后啊，再大的权力啊，到了手，转眼之间就变了。比如说现在做总统的人，古时候的做皇帝的人，那个秦始皇费了多少的力量，把这个六个国家六国就灭了之后，自己做了，开始做大皇帝叫始皇嘛，谁能够有他那个力量大了？他一出来一出选的，楚霸王一看到就说了一句话，彼可取而代之也啊，彼就指的秦始皇，他这样的这个一出来，那样这个威耀武扬威的那种啊，那种神气啊，我可以取代他。楚霸王的心里，他不要好久，我就可以把他拿过来。那么这就证明说什么呢？实际上你怎么样的权利，怎么样好的东西，你一到手就由人家，随着跟着就由人家来把你抢夺过去。那么我们这个对于这些事情啊，必须要觉悟啊，不觉悟始终有苦恼的。在这些东西没有到手之前，要怎么样的想，用尽心机，用尽的方法，要把它争夺过来，不惜造了很多的这个恶业把它争取过来。一争取过来怎么呢？人家早就在等着好了，要又从你手里争夺过去。这一点不觉悟的话， 就是生死凡夫，佛呢就是正觉，他对于世间哪一段事情呢看得非常这个透彻，觉悟，这叫觉悟啊。所以佛是这个大光明啊，神通道地那么大，没有人比他，就是把世间一切事情呢看得非常透彻啊，就是觉悟了，彻底的觉悟了。我们学佛呢就是学这个觉悟啊，他这个佛，这个佛有这种正觉，有这个正觉自己觉悟了，他有慈悲呀、啊。他看见世间那些众生不觉悟，觉得很可怜的。普通人民、老百姓当然可怜的，就是那些大皇帝也照样是可怜。在佛的眼光里看呢，都是可怜，很可怜兮兮的人。所以他发出这个音声出来，这个音声的说法的这个音声，来叫这个所有的众生呢都能够学这个觉悟的这个学问，这叫正觉大音呢、啊。这个大音是佛说法的这种音声啊。他这个音声为什么叫大呢？下面说响流十方，这个音声发出来的话，这个响很响亮的、啊、流通到十方世界。哪里他这个声音都流传过去了，不但就空间讲来流传十方，就时间来讲也流传万古。我们今天之下能够学佛，还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法吗？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讲的那种声音，用文字记载下来，到现在我们还听到释迦牟尼佛的这个音声，这就证明佛的音声那样是永久，就在这个流传在世间，流传在十方世界，他能够借着这个音声，能够是教化众生啊，让众生能够起觉悟。这是再说这个佛的这个音声呢，不但我们人道的众生能够了解呀，天道的众生，天道众生的言语跟我们人家的言语不一样的。出生到的这个那个鸟，那个这个老虎啊，那个水族里边那个那些鱼类，他们有他们的言语，我们人不懂的。但是佛呢，统统明了。佛既然明了他们的那些言语声音呢、啊，佛说出来这个声音和言语，那些动物，那些这个天道的那些动物都知道。所以经文里面讲，佛以一音而说法，佛以一种音声来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众生是哪类哪类的众生，他都能够了解。这就是正觉大音，这个我们普通人谁能够办得到啊？要想办得到，那你要学佛，学到佛的那种程度，我们都可以；没到那个程度就不行。那么是这个一句呢，也是赞叹佛的言容，也是赞叹佛的这个音声。知道佛的音声是这样的，我们今日之下，我们修佛的人自己也要觉悟了。这个觉悟无一事不要觉悟啊，任何事都要觉悟。有一些读书人啊，他把这个佛经看一看，他也是会讲了，你会讲啊，你要不根据祖师的注解， 你讲的这个东西没有经的做这个依据的话，凭着你自己你想的那个讲法，你那是你的，不是佛经。你那种声音说是你自己凡夫的声音，那不是佛的声音。这个你还能救，你自己都不救，根本就是一个凡夫之见，你还能救别人吗？不能救别人。因此这个学讲经的人呢、啊、学着说法的人呢、啊、我们想学菩萨道的人呢、啊、你无论劝人家念佛，劝人家这个讲一点佛理给人家听的话，必得要根据佛的言语，根据祖师注解的那个讲法，违背那个都不行的。这一点呢，我们特别有觉悟。那别人就讲那是他们的事情，那我们学这个，我们就根据。所以我们老师在世讲了，他说他老人家说，我讲这个经呢，都根据祖师注解呀。假如说有人讲说我讲错了，我讲错与祖师负责任。这个话说起来，我细细的体会，那就是说，他老人家讲的这个，都是根据这个处处有根据的。那句话的话，他老人家讲的话，这个经讲出来，都是这个依照佛的这个音声来讲的，所以能够啊，听的人能够真正得到的好处啊。是讲那个六度法，我们念这个经文，借闻经印三昧智慧，威德无履，殊胜稀有。那么这个戒呀、啊，就是持戒啊，持戒呀、啊，还要多闻呐、啊。没有多闻的话，你这个对于这个戒修不好的。你就拿我们儒家讲这个礼来讲的，孔夫子叫这个礼乐教人呐、啊，礼乐就是你礼，你谁能把礼能够学通啊？礼那不是那么简单的，礼是那个《礼记》里面那个第一篇叫曲礼，曲礼是曲曲折折的呀、啊，是讲这个人情世故，那个不是一个直线的。一下一看就明白了，不是那么回事情啊。所以这个叫多闻，学理要这个广泛的，要通达人情世故啊，你不多闻不行的。戒也是这样，你持戒，无论是大乘戒小乘戒都要学不好那是很难持的。那么这是佛的一个戒，这戒文精进啊，这是六度里边有精进嘛，忍辱精进啊。那么三昧就是这个禅定，智慧啊，就是这个般若，就是这个啊，这个是讲这个六度里边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个里面都包含了。那么这个三昧就是这个正定的，学那个禅定的，智慧就是那个般若。那么这些个呢，威德无履啊。这种的这个表现出来的这个威仪，戒律的威仪，它就是内在的德里边呢啊显出来的。无履，没有人呢能够跟他这个履是伴侣啊，伴侣是同等的才能成为伴侣啊。 五缕是没有这个相同的。那么这个讲到六度是菩萨，菩萨都有六度，菩萨的六度他是成了佛的，怎么能跟佛来相比呀？这是佛的成了佛以后的这个所行的这个六度啊，绝对不是任何菩萨能够跟佛相比的。所以下面说唯得五缕殊胜稀有，殊是最特殊的啊，身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比得上他，稀有稀是稀少，太少有了，那么只有佛才是这样。这一章啊，这一首啊，是赞叹这个六度的。下面是赞叹这个佛的这个法无量无边的，这个集先念一遍：深地善念诸佛法海，穷深净奥究其雅底。这个深是非常深的，地呢就是这个把它很这个观察到这个最深的地方，善念的这个念的这个思念这个念头啊最纯善的这个妙到极处了，指的是什么呢？你就是换句话说，你这个佛的这个法了，你研究的最深，就是遇到这个到了这个本性里面去了。本性是谁哪一个法能够跟这个本性相比呀？本性就是真理，就是一真法界，从这个开展出来的呀这个法了，佛的这个法都是从本性里边的啊这个出来的。所以说诸佛法海啊，你研究研究这个佛法了，佛法从本性里面显露的这个法，这些法就多得像海一样的无量无边的佛法无边。我们不能讲佛法无边，就拿个海来形容，法海就是无穷无尽的无量无边的。那么穷深尽奥这种无量无边的呀，就我们反复来讲是这样的，你研究成了佛，到了佛的地位呢，他能够穷深尽奥。深就是你像那大海，在我们一般人还是好像是最深的吧，真正就是有这个大的力量啊，可以一下到了海底去。佛就是这样，他能够穷深最深的地方，他能够到达那个最那个深的地方。奥呢，比如说我们一个人的住的房屋了，那个最靠里边的啊，那么那个叫奥，也就表示在这个深入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房屋啊，古时候考究叫做西南隅，在西南边呢，中国的古式建筑物都是坐北朝南的啊。那么这个在西南这一边呢，这个房间就是个叫做凹的地方。那么这个穷深尽奥啊，就是对于这个佛法的这个法海啊，彻底的明了了，全部都透彻了。这个什么呢？就是佛的境界，究其崖底，崖底就是就着海来讲，海边，我们一般认为是海无边的啊，就我们眼睛看的，好像无边的，实际上海还是有边的。所以就是形容的佛法的海啊，佛到了成佛的时候啊，他就看到海岸了，崖就是那一边这个上了岸了， 底是这海底，大海这个底，他能够啊就近到这个到这海边，到这个海底，也就是彻底明了了。彻底明了这是什么人呢？这是佛的境界。因为到了佛的境界的时候啊，他的这个佛法无边呢，他全部具备了。我们凡夫看起来的话，我们谁也没有办法把这个佛法一下能够明了的。你要想明了，那好，那你慢慢的学，一步一步学，先把生死问题解决，然后进一步的，然后学到成佛，那就可以到达这种程度。那个成了佛的人呢，他的一切功德都圆满了。无名欲怒，世尊勇武，任兄师子神德无量。无名就是我们凡夫众生都有贪嗔痴啊，痴是愚痴。什么叫愚痴？无名就是愚痴，愚呢就是贪欲，贪嗔痴的贪，怒就是嗔恨。无名欲怒就是贪嗔痴，众生的这个烦恼的根本就是三毒。这个世尊永无了，成了佛之后永久不再有这个贪嗔痴了。那么成佛的人叫仁兄，仁中之兄，仁中之兄啊。还有一个狮子，狮子这个狮啊，就是老虎狮子那个狮子，在这个经典里面都是用这个狮子。狮子就那个狮子是老狩猎之王啊。那么佛呢，就是仁中之王，就是仁中的狮子。这个仁中狮子佛啊，深得无量神通道德啊，佛的这个神通道德是无量的。你说他的神通有多么大，道德有多么高，我们凡夫实在是看不出来，找不到一个他的究竟的，叫无量啊，广啊。他一吼的话，声音一叫的话，任何一个野兽都把他折服住了。那么拿这来比喻佛，佛一句话说出来的话，谁能够敢这个违背佛的话了？佛的话所以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是因为他没有贪嗔痴，全永久没有这个无明，没有欲怒，他才有这么大的威德的这个力量。通循广大，智慧深妙，光明威相，震动大千呢。这个是总结赞叹佛的这个德。佛这个德呢，佛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从行菩萨道一直到成佛，成佛之后还是要度化众生，这叫功勋呢。事情做出来就有功啊，有勋，这个功勋是广大的，谁能比得上呢？智慧深妙，佛的本性全部明白出来了，智慧是从本性出来的，所以智慧深妙，妙到这个没有任何人能够看得清，能够看得究竟。他的光明威相啊，能够震动大千，大千是大千世界，大千世界要各位知道，不是我们这个地球啊，我们这个地球在这个大千世界里面，就像那个这个大海水的一个一个小水，一个一滴水那么小啊，那大千世界太多了。他的声音的光明微笑能够震动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这就总结了赞叹这个佛的这种道德这个圆满的这一个功德，包括前面那几首统统在里一句总赞，不赞叹世自在王佛。下边呢就是发藏的这个要发愿了，在世自在王佛那里要发愿了，我们下次就讲。